我们隔了一周，在上一周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讨论的主题是什么？基督教信仰的末世观，对吧？我们提到了圣经当中所描写的新天新地，所谓我们平常通俗讲的天堂和地狱，来生，它的特质是什么，对吧？你还记得哪些关键词吗？帮助大家再复习啊！我肯定你们当时都是记得的，对吗？只是因为时间太久了。对，说将来的新天新地是由神那里预备好的，对吧？这个天国不是人手可以建的，对不对？而且呢，是从天降临的，你还记得吗？是预备好了，由神那里降临的。我们还提到说，在神的国里面啊，跟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一样，不但有灵，而且有物质，对吧？在新天新地里面一样是有物质的。我们特别看了很多深渊里面对于永生和复活的教导，最明显的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保罗在提到基督徒身体的复活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说，我们肉身的身体会有疾病，会朽坏，会衰老，将来我们复活以后的身体啊，跟今天的身体不一样的，那是一个不会衰残有荣耀的一个身体，对吧？在早期的基督教信仰里面，有很多的异端或者是一些误解，认为基督教信仰里面的这种复活跟当时希腊神话里面的那种所谓的诺斯基主义的复活一样，只是一种灵魂的复活，对吧？我们的身体永远的朽坏了，但是保罗说那是一种异端来着。在使徒信经里面最后他讲到说，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永生，我信身体复活，对吧？这些词都是很刻意的加在里面的。对，在近代很多自由派的神学在处理新约的问题的时候，你知道新约里面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对吗？耶稣可以医好一个瞎，用唾沫和泥土医好一个瞎眼的人，甚至他只需要说一句话可以赶鬼，他甚至可以让死人复活，对吧？二战以后在欧洲有很多受这种自然主义影响很大的这些神学家，他们是神学家，可是他们也自称自己是基督教的信徒，但是其实他们是完全不接受任何的超自然的事迹的，他们完全用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来理解圣经，任何不能够用科学超自然的东西他就会称之为是吧，这是一个神话，或这只是一个预言，它只有它的比喻意义，对吧？他们不会说耶稣撒谎了，但其实他们在说什么？这件事情没有真实的发生，耶稣用这种形态告诉他当时的门徒们，告诉今天的我们，是为了传递这个东西背后真正的含义，对吧？比如说其实耶稣没有让那个小女孩复活，但是这个故事仍然存在是有它价值的，因为让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有那样的能力。最有名的德国的神学家 Rudolf Bultmann 布特曼，对吧？中国的早期的那些神学家都是受他的影响，比如说很有名的刘晓峰，对吧？是莫特曼的学生，早期的德国的自由派的神学家。他就是用这样的高批判的态度来看待圣经的。他用一个比喻，他说新约里面的神迹奇事跟新约里面的那些叙述论证，就像是那个什么麦麸跟麦子的区别一样的。对，他说那些所有的神迹奇事啊，其实都是麸子，一扬起来的话都会被吹走的。说真正圣经里面包含的真理是那些道德性的教导，对吧？比如耶稣说你要爱你的仇敌，你要为逼迫你的人祷告，你要舍己，对吧？你要背十字架，你要向往永生，不要把你的盼望都投资在今天世界上面。所以这些东西才是真正的新约的精华，对吧？可是你看到这种科学主义的方法来解构圣经，他就基本上把基督教给拆了，对吗？就是七零八落的被他拆成了小部分。说实话，当时早期的这些自由派的神学对教会的冲击很大，很多就是对于现代的科学了解不是太多的这些信徒们就很慌张，很惶恐，觉得妈呀，科学说的是这样子的，好像跟圣经的不一样，怎么办？以至于他们会牺牲圣经的原文的叙述来迎合科学里面的新发现，对吧？但是今天你看过了多少年，过了从一战以后，不好意思刚刚说错了，从一战以后 20年代到现在，差不多90年过去了，自由派神学现在成了一个少数派，成了一个少数民族来着。并不是因为，当然基督教的内部给他很多很好的批判跟回应，而且是他自己的阵营里面站出来很多人来自我批判，对吗？从现代性过渡到后现代性的时候，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对于科学和理性的怀疑，对吧？在现代性里面，在一个工业化的时代的国家里面，科学的就是正确的，对吗？科学的和理性的代表的就是唯一的真理。可进入到后现代时候的时候，人们对于理性、对于科学的局限性有了非常透彻的新的批判，以至于今天在这个学术界里面，对，可以帮我插一下，基本上都没有太多的人在走原来的这个自由派神学的这个道路来着。他们相信，如果你否认圣经里面的这些神迹奇事的话，其实归根到底，基督教就变成了一个人造的宗教。基督教里面是充满着谎言的。耶稣他的道德性根本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基础，因为他撒了40%的谎，为了要支持他60%的所谓的道德的教导，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对吧？第八 B， 对，这个，对，好，谢谢。很多人认为用科学和用理性的方法可以去用人手在地上来建立一个天堂的梦，你知道很快就破碎了，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对，今天我们会看它第二部分，基督教的末世观第二部分，我要给大家介绍千禧年主义，请大家打开圣经吧，到启示录20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一节到第十节，好吗？启示录20章。圣经的最后一卷书，第一节到第十节。好，谢谢。没有带圣经的也可以看前面的这个大屏幕。好，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启示录20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锁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再迷惑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没有给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对着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1000年完了，再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那1000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马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上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有多少弟兄姐妹读过启示录的？ OK， 好， 有一些人读过启示录。启示录是圣经当中非常特别的一卷书，你知道它是一种启示文学，对吧？它跟福音书很不一样，福音书里面大多是历史的一些记述，把一些发生的事件就是重述出来。启示录不一样，启示录它基本上是用一种叫天启文学，这个在中国没有， 对吧？只有在今天的近东文化里面才有。在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这个书是怎么来的，是使徒约翰在他生命的末年的时候，在拔摩海岛，在今天爱琴海周围的一个小的海岛上面，领受了神的启示所记载下来的，对吗？它是圣经的一个完结，因为他后面也说了，这经上的话一句也不能多，一句也不能少，对吗？这是启示录的一个来历。启示录预言了很多将来的所谓的新天新地末世审判的一个光景，在这边讲到了一个叫一千年，对吧？我们可以简单的来看一看，说将来的这一千年里面会发生些什么。大家读启示录的时候要小心，因为启示录它不是一个历史传记来着，它中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文学题材，它用很多的比喻，用很多的这种符号，为了要传达一个意思。我在想，甚至这个所谓的原作者使徒约翰，在他领受了这些符号和启示的时候啊，他自己不一定会明白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所要做的只是比较客观的、忠实的把这个东西写出来，传给其他的教会里面。对，好，我们看到说，在将来末世审判的时候，一千年会有什么？首先会有什么？说魔鬼会被捆绑，而且在无底坑里面，对吗？使他不再迷惑列国。对，当耶稣说他在十字架上胜过了这世界的时候，你知道魔鬼有没有被封锁？为什么没有？魔鬼耶稣跟天使的能力谁更大？天使有没有为我们的罪所流血牺牲作为赎罪祭？没有。那为什么天使可以捆绑魔鬼，耶稣并没有？有没有想过？除非是神他自己的计划没有那样做，对吗？对，你知道神的救赎进程分为两个部分啊，一个是已然的成全，对吧？他说他在十字架上面已经就击退了这世界的王，对吧？他重申了自己的主权，他把圣灵赐给所有属于他的信徒，作为将来得基业的一个凭据，对吧？可是他说他要再来的时候才会完整的把神的国降临在这个世界上，对吧？在这中间的这个漫长的区域，就是我们圣徒的成圣的等待区，对吧？说我们是已然凭着信心被称义了，我们已经是神家里的人，我们被赋予什么？彼得前书里面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荣耀的子民，圣洁的国度，对吧？说这已经是我们的身份了。但是神要通过这中间的这个等候期，使教会是属于他的教会可以经历这些磨难，可以经历甚至是罪的这些试探来成圣，为了迎接他最后的再来，对吧？这里面就一开始告诉我们说，等基督再来的时候啊，魔鬼会被捆绑。他说捆绑多长时间？一千年，对吧？很多人对这一千年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你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数字很有意思，三、七，还有一千，对吧？对，就像中国人一样，他不一定是个时数，比如说别人托你办一件事情，你说马上来马上来，给我两分钟，对吧？你知道是中国人你就知道不一定是两分钟，只是来比喻说比较短的时间，我很快就来，对吗？马上。犹太人说三七跟十一的时候也有类似的观念，说神造天地是用了七天，对吗？其实是六天加一天的安息日，对吗？说七是一个完美的数字，七常常是用来形容无限的时候，对，当形容一个什么我们的福乐永远不止的时候，说就是说这样，是吗？一千也是同样的一个观念来着。待会我会来讲，在教会的里面对于这一千年有不同的理解。有些人是比较趋向于像我刚才讲的，这是一个修辞，这形容是很长很长时间，而有些人觉得这一千年是具体的指的是我们今天时间观念的一千年，对吧？所以有了一个词叫千禧年， 大家可能都听过，对吗？当两千年来临的时候，说我们迎接先千禧年的到来，对吗？一个新的千年的到来。OK， 他说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很有意思啊。说魔鬼被捆绑在无底坑里面，竟然有一天还会被重新释放出来。然后紧接着他有点跳的插叙，他描写的是什么？圣徒的复活，对吗？从第四节到第五节讲的是圣徒的复活，特别是讲到为神的道而殉道的那些人的灵魂，对吗？他们都复活了，并且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一千年完了。说复活有两次，是在第一次的时候，对吧？千禧年刚开始的时候，还有是在千禧年最末了的时候，对吧？然后在千禧年结束的时候，魔鬼会出来，对吧？第七节他紧接着刚面的第三节说，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叫他们聚集征战。教会的传统称这个叫 Great Tribulation， 叫大灾难，将来教会要面临的一个大灾难，对吧？说会有很多的战争。第九节说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甚至围攻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我想在这边预表的是讲的是基督的教会吧，属神的这些人，对吧？但是有火从天上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好，再一次的神会击退这个魔鬼，跟他对于圣徒的这些的攻击，会永远的捆绑他，对吧？大家，我们简单就这样简单的过了一遍这个经文，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你的一些观察？好像还是很抽象，是吧？好像离我们还是挺遥远的，对吧？不像读新约、读福音书那么实在，对吧？可是这圣经当中对我们未来的一个预言，我不是在这边比说我们要懂多少，可至少我们要有个最基本的信念，将来这些话里面的东西都会应验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对，我想来简单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不同的教会里面，在教会传统当中对这段经文不同的一些解释，以及这些解释啊带给教会的一些影响是什么。在没开始之前，你知道我在讲这些不同的教会的传统，甚至一些不同的宗派里面会对于这段圣经有倾向于不同倾向的一些解释。很明显我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立场，但是我不觉得自己的立场是一定是对的，对，我会觉得它是最合理的。一部分是根据经文本身的这个解释，第二部分是根据教会历史当中的一些应验。对，所以我不是为了说服你来相信我所选择的这个立场可能是最保险的、最好的，但是仅供大家来参考，所以我把所有的这些不同的观点都陈列出来，好吧？这个叫前千禧年灾后被提，什么意思？很简单，十字架就讲的是公元两千年前耶稣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受死，对吧？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中间，对吧？圣经中讲的这个千禧年，他基督再来的时候啊，是发生在千禧年之前。对，我不知道你看不看得见，这段红色的是千禧年，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里面讲的，对吧？信徒与基督一同作王的这个千禧年，你知道，首先前千禧年主义是相信说是基督的第二次再来啊，是在千禧年的之前的，对吧？说千禧年不是人类社会自然发展的一个方向来着，是神带给我们的，对吧？ 可能普遍的千禧年都会觉得我们的世界其实是越来越败坏的，不但是在灵命上，在政治，在环境，在文化上，整个的人类是处在一个越来越败坏的光景。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实现所谓的千禧年的这样的太平盛世，基督会第二次再来开始千禧年，对吧？然后这是最后的那个大审判，1000年以后让魔鬼会被永远的捆绑，所有的人需要按照自己的神身来在神面前来受审判，对吧？有一个区别是什么呢？他相信刚才的所谓的信徒的那个大的灾难啊，是发生在这个就是开始的那个大灾难了。这个时候啊，信徒会被暂那个魔鬼会被暂时的那个释放嘛，对不对？然后开始要围攻圣徒，教会要受到大逼迫，只等到最后千禧年结束的时候啊，魔鬼才会被真正的捆绑，对吗？这个叫前千禧年，就是基督在千禧年的来临之前就已经会再回来，对吗？很特别的是，他们而且还相信啊，教会在这段所谓的受逼迫的期间啊，是不会立刻的被踢走的，教会会被留在地上。我讲的教会不是指的建筑物啊，大家你可能会非常明白，教会指的是人，教会是指的信徒的集合，这是我讲的教会的意思。教会会留在这个世界上面，跟不信的人一道来受苦，来接受这个大的磨难。这是前千禧年中间的叫灾后被提啊。如果你们有什么地方听不太懂的话，可以告诉我。这个是前千禧年中间的灾前被提啊，唯一的区别跟刚才那个讲到教会啊，会在基督来临之前就已经被提了，就已经被耶稣接回了天家，所以圣徒是不需要忍受最后世界上面的那个大灾难的。然后会开始千禧年，对吧？基督圣徒们与耶稣一同回到这个世界上来，跟他一起作王1000年，直到那个末时的一个审判，对吧？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一部很有名的美国的电影，是畅销的小说书，叫《末世迷踪》，有听说过吗？《Left Behind》。10年以前，它是非常火的一本基督教题材小说。它讲到的就是说，有一天基督末世来临的时候，对吧？很多人就神秘的就失踪了，被提了，对吧？你可能会想起来，这个作者 Tim LaHaye， 他是个很典型的前千禧年灾前被提的，啊。还有叫后千禧年，后千禧年的意思是指基督在千禧年结束的时候啊才会再来，很简单，对吗？但千禧年末了的时候，基督会再来，会来审判全地，对。我想来对比一下前千禧年跟后千禧年的区别是什么？对，可能看得很直观的，前千禧年觉得禧年不是教会的力量可以去实现的，是只有基督的再来才会使禧年临在我们的中间。而后千禧年对于历史的看法比较积极一些，比较乐观一些，他觉得在教会的年代里面，我们会经历到禧年，对吗？人类的社会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上有新的复兴，到千禧年结束的时候，基督才会再来，对吗？我不知道你看了这三种啊，你自己有没有觉得你对于圣经的理解更倾向于哪一种？也不一定是启示录了，新约里面很多讲到末世的光景的，对吧？它很自然而然的在我们的里面形成一种印象。那你觉得的末世观会是什么样子，对吧？绝大部分的华人教会都属于前千禧年灾后被提，对。而我要想形成这种信念的一个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对于圣经的理解，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时代处境，对。要从1807年马里逊新教的宣教士来到中国，到后来49年新中国的成立，宣教士被遣离中国，教会转1954年开始转为地下状态，开始传道人被劳改，教会被关闭，被政府接管，对吧？ 形成了海外教会跟大陆的本土的教会之间的这种差别。所以总体来说，在这段光景里面，教会都是处在一个受逼迫的状态的。教会基督教的信仰跟文化是徘徊在主流文化之外的，对吧？你知道早期在天主教时代的时候，基督教的文化在中国最大的冲撞是中国的本土文化，特别是儒家。大家有听说过耶儒对话，对吧？就信耶稣的人怎么还能称自己是个中国人？因为他都不祭孔，他都不拜祖，对吗？然后在康熙的时间，就有著名的罗马的天主教廷跟中国皇帝之间的礼仪之争。最早的导火索就是两个，因为所有的中国的那个学堂私塾都挂有孔夫子的像，对吗？学生们在每次进来的时候都要向那个夫子行鞠躬之礼，对吧？中国有清明节，有各式各样的祭鬼祭祖的这种风俗，对吧？罗马教廷觉得，早期在天主教在中国主要两个大的支派，一个是道明会 Dominicans， 一个叫 Franciscan， 叫方济各会，对吗？方济各会是比较精英路线的，像我们著名的这个利玛窦，他就是方济各会的宣教士，对吧？像南怀瑾、徐怀仁、范礼安这些人，他们都是方济各会的。他们的策略是一个 top down， 是赢得中国的这些精英阶层，特别是士大夫，对吧？从上到下的去改良，去影响中国的社会。方济各会他们最主要的是办学校、医院、女童孤儿院、弃婴的这些收容所，他们比较走的是一些草根的路线。所以，但这两派的天主教徒在向教廷来汇报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的时候，他们就有不同的解读。方济各会觉得这些传统的所谓的祭孔跟拜祖，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那种偶像崇拜，因为他说，其实中国人的实际上的信仰是一种无神论来着，他们是一种不可知论。当他们去拜祖的时候，或者是祭孔的时候，这不是一种宗教信仰，而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一种缅怀，对吧？实际上在背后是没有那种属灵的东西存在的。而方济各会他观察到的是在民间草根的中间，说有的烧纸钱，对吧？行巫术，教鬼，对吧？说什么在家里面供祠堂，说这些东西很难道还不是吗？圣经当中描写的属灵创就是这些了，对吧？两派的声音很不一样。最后的时候，甚至康熙我记得当时有写亲笔信给当时的罗马教皇，对吧？那个时候其实天主教的特别是方济各会在中国的影响力已经比较大了，对吧？范礼安被拜为叫太子学太傅，他是教太子读书的。像利玛窦是个典型的中国通，他只用了几年的时间就翻译了中国近代史上面所有的现代科学的著作，天文学、地理学。他还跟你知道他带了一个很有名的中国的士大夫信主，这个人叫徐光启，对吧？上海的徐家汇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包括的那个还有一个礼部尚书，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对吧？很有名的这几个士大夫都是他带信主的，然后并且受洗的。后来被请到北京，叫利玛窦后来死在北京。这些都是真正的中国通来的，对吧？甚至他跟徐光启在一起合著了一本农业灌溉的书，两个人写了一本中国近代上面农业怎么灌溉有效的可以丰收的，对吧？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大，对。可最后罗马教廷的那个决定就是说，仍然说拜孔跟祭祖是教鬼，是宗教崇拜来的。康熙一怒之下，与这个就是说梵蒂冈断交了，逐出了所有的罗马的宣教士，当然有很多宣教士匿名的方式留在中国。天主教会从那个时候就转为了地下教会，对吧？近代的根正教，所谓的新教来中国就一样，可能在民国时期的时候得到了很多一些，比如说在山西，你知道，自从义和团全乱以后，宣教士的血就成了福音的种子，对吧？很有名的基督将军那个。天哪，我都想不起他的名字了。那个冯玉祥，对吧？山西的军阀，是个很有名字的。民间的士绅，对吧？习圣摩以前是个瘾君子，后来在基督教福音戒毒所里面信主的，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布道家。你今天到山西去看，在很多的农村里面，仍然有很多很兴旺的教会。义和团全乱的时候，光光内地会在那边死了200多个人。对吧？今天的山西大学、太原师范大学都是那个时候用那个庚子赔款的钱所建的，对吧？ 后来的时候只短暂的，比如说你知道宋氏三姐妹，他们的父亲是一个传道人，是一个在美国波士顿信主受洗的一个士绅，后来直接影响到像蒋介石，对吗？他的基督教的信仰短暂的有支持过基督教信仰在中国的发展，可是基督教信仰跟中国的所谓的民间文化没有真正的去融会贯通过，一直到49年开始的时候，作为一个无神论的执政政权，宣教士被赶离中国，对吧？怎么样？就要改造教会，对吧？起初里面也有两派的声音，一派是觉得宗教的存在啊，有它一定的益处，虽然它不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对吧？但至少宗教它有可以说稳定社会，可以凝聚老百姓的凝聚力，可以提升道德，对吧？可是有另一派就觉得是激进的这些所谓的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马列主义的影响，其实就要改造教会，对吧？中国早期的这三字的带领人就那个时候孕育而出的，像吴耀宗、吴雷光、丁光训这些人，他们都是在美国协和神学院、纽约的协和神学院接受自由派的神学所长大的，像莫特曼的那套来着，对吧？已经是把基督教里面肢解的自由派神学，回到中国以后，他们觉得没有问题啊，是吧？作为一个无神论的政权，基督教仍然是可以在他的管理下与他合作的，对吧？1954年的时候爆发了韩战，中国人叫抗美援朝，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的朝鲜半岛的战争，后来的三八线、南韩跟北韩的划分，对吗？对中国教会来说是个很大的分水岭，因为要号召一切的力量要抗美嘛，对吧？所以要切断与西方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一切联系，教会首当其冲的成了一个靶子，基督教所谓的一个西方的宗教跟西方特别是美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吗？而且信徒们会说成为了基督里面以后，全世界的教会都是一个身体，对吧？这怎么可以？你看中国人有统战的观念，对吧？统一一切次要阶级敌人，打击主要阶级敌人，对吧？所以就孕育而生了叫三字。三字的全称大家知道吗？叫三字爱国抗美援朝革新委员会，它是个非常有时代性的宗教字眼的一个词来着。像丁光训跟吴耀宗，对吧？就成了这批三字的号召者，号召在全国的教会里面传道人和信徒签名支持这个决议，加入三字的系统，成为就是官方的教会。你知道早期的这些教会都不是国有的，解放前北京有224所教堂，解放后只剩下了大概几个，七所还八个。上海解放前240多个教堂，解放以后只剩下十几个，对。教堂的财产被充公了，传道人被改造被劳改，比如说今天还活着几个袁向成，对吧？早一点的过去的王明道谢摩善，他们这批都是在监狱里面待了十几二十年的，对吧？不愿意加入这些教会的人，那就接受了被政府要改造的一个命运。今天你到中国去，你看到三字教会跟家庭教会之间水火如此不相容，对吧？三字教会说家庭教会那是异端，那是民间宗教，对吗？家庭教会指着三字教会说那是巴比伦大淫妇，那是亵渎神的名的地方，对吗？是有它的历史原因的。总体而之，你可以知道中国的教会是经过了很多的，后来就不用提了，说文革，对吗？可能在台湾、在香港的教会、在海外的华人教会没有经历过这一波，所以这影响着信徒们对于历史的看法，对吧？如果你想你在这100年当中经历的这些事件，你会对历史是什么看法？历史是比较悲观的，人性是越来越败坏的，这个世间的政权特别是像苏联以前的苏俄还有中国这样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无神论逼迫教会的这些国家的兴起，让我们想到什么？大灾难越来越近了，对吧？所以绝大部分的华人教会会形成了这种前千禧年灾后被提的原因。而且很特别的说，教会与这个不幸的世界啊，会一同来经历这个灾难，对吗？你看，在美国教会里也有的，美南浸信会很典型的这个叫灾前 Southern Baptist， 千禧年的灾前被提，对吧？70年代到那个美俄开始那个卫星竞赛，开始有那个古巴的导弹危机的时候，你知道，我一个朋友他说，那时候整天教会的牧师就在说，敌基督就是俄国，敌基督就是俄国。有一天， 甚至他说他在儿童主日学里面那些老师就是常常就问他们，如果有一天俄国人打到了我们国家来，用枪指着你的脑袋说你还信不信基督，你们会怎么回答？他说从小他是在那样的环境里面被养的，说从小就说我们要誓死不屈，做一个殉道士，对吧？俄国包括后来中国被很多的圣经的这些学者们和预言家都是一些不学无术的人，很抱歉我会这样说他们，对，说成是将来的这个敌基督，对，形成了这样一种前千禧年灾后被提的一个观念，对吧？还有一波这个前千禧年是灾前被提，就教会不用经历这个大的磨难，对吧？在美国绝大部分的这样的人是叫又叫做一个名字叫叫时代论主义，他们把圣经切割成11个13个不等的这个时代，而且神在不同的时代里面是通过不同的方法来拯救他的信徒，对吧？所以他们在末后的这个时代里面会用这样的方法，用神秘的方式，在大灾难来临之前就已经把教会接走了，然后地上这些不幸的人会经历到灾难，经历到千禧年，经历到最后的基督的这个审判，对吧？无千禧年后千禧年，不好意思，他们主要的代表就是欧洲的这些自由派的神学家。你知道他们首先有一种自然主义的倾向，对吧？他们对于历史的看法是跟前些年截然不同的，他们觉得历史的大的方向是非常乐观的，是好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特别是教会的复兴，特别是政治神学跟解放神学的兴起，就是说我像吴耀宗是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基督教的思想去改良社会，而且社会会因着基督教的教会的存在而受到复兴，会影响到各个方面，对吧？他们觉得会是这样的发展的，所以可以实现这个千禧年的状态，然后基督才会再来，对吧？今天很可笑的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基本上持无千禧年的人非常非常少了，对，在学术界里面基本上没有，在教实际的在有信仰生活的信徒中间更是很少，同样的也是一个原因，历史塑造了我们对于这个圣经的这个不同倾向性的一个理解，对吧？最后我要介绍一个，叫无千禧年，对，可能大家没想到吧，还会有这样一种解释，对吧？无千禧年指的是什么意思呢？指的说其实启示录20章讲的这个1000年的概念啊，它是一个修辞，它讲的所谓的撒旦的被捆绑，那次的被捆绑丢在无底坑里，讲的就是十字架的时候对撒旦的捆绑，讲的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工作来着，然后撒旦会被短暂的释放蛊惑，对吗？他讲的就也是这样一个说撒旦会在这个世间对信徒和教会的搅扰来着，而所谓的基督与圣徒作王的1000年并不一定是太平盛世，因为这里面其实没有给我们太多的这个指向性，说基督与圣徒作王会不一定太平盛世，会不会基督徒的人口比例就变成了80%，对吗？美国会不会有基督教总统，中国的总书记会变成基督徒，这些都是我们人加进去的，圣经本身没有给我们这样的预言，对吗？他讲到了基督圣徒与基督一同作王，其实就讲了在十字架以后基督已经在这个世界作王了，虽然还有魔鬼的搅扰对圣徒的攻击，可是随着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个大审判就已经发生了，这个是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的解释，叫无千禧年主义。对，当然了，你知道不同的处境不同的人物，你看我作为一个年纪轻轻的人，很容易我的倾向是选择后千禧年跟无千禧年，对不对？刚刚我讲了，你如果人生经历比较丰富一些，特别是你经历过很多的逼迫，经历过很多的信仰的衰败与复兴的时候，你可能更容易是相信的是前千禧年，对吧？这个无可厚非，神用我们所在的处境去塑造我们的神学信念，对吧？可是我要指出来，这三种不同的这个体系啊，它有的一些弊端在哪里？前千禧年，他们对历史的看法是相当的悲观的，对吧？在华人教会里面，这个是整齐划一的，对吧？基本上我们所有的华人教会对于历史的看法都是比较悲观的， 世界是越来越败坏的，那么人心越来越诡诈，社会的风气越来越糟糕，基督徒在世界里面受逼迫的可能性越来越高，对吧？今天你看，在非洲的苏丹，在中东的沙特阿拉伯，对吧？甚至在亚洲，在朝鲜，在中国，教会虽然有复兴，可面临就是一波又一波疯狂的这个扑灭的运动，疯狂的逼迫，对吗？这就是整个历史的一个缩影来着。但是这种信念很容易影响到一点，就是说教会对于社会漠不关心，对吧？布道家穆迪，他以前在 Boston 啊，是个北美很重要的一个福音派的人士，他 D.L. Moody。穆迪他也曾经说过很有名的话，他说这个世界啊，就像是一艘失事的船，像泰坦尼克号一样的，它慢慢的在下沉，而我们的工作就是不停的扔救生圈，可以搭救灵魂。所以他对于末世观有一个自己的看法，觉得什么，世界当中所有物质的东西有形质都是毁坏的，唯一可以长存的是人的灵魂，因此我们要做的就是向人传福音，带领人觉知悔改，拯救这些灵魂，对吗？这才是最有意义的工作。因此教会其实对于其他社会文化的关怀，像慈善参与、政治参与、文化参与，是漠不关心的，甚至是敌对的，对吗？可能我们华人教会从这个传统里面走出来，会觉得哎，这也是无可厚非啊，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但是以后的时候，我们会谈到说基督徒的文化参与使命的时候，你还记得吗？神给亚当和夏娃第一个使命，不是说你们要去传福音，而是你们要管理这地，这是一个文化使命，对吗？它包括的不只是宗教生活，它包括的是整个的这个生活，对吗？包括今天基督徒对于参与政治的这个看法，华人教会对于参与政治非常敏感啊，基督徒不可以谈政治，因为我们不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台湾，都吃过这方面的亏，对不对？你知道，在大陆，你可能会因为三自跟家庭教会的问题中间站错立场的话，要接受一个代价。在台湾南部的长老会，对吧？国民党跟民进党之间的这样关系，跟教会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是有一点我觉得我们要反思的，像穆迪所说的，说世界就是一艘失事的船，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力的多扔几个救生圈去搭救灵魂。穆迪忘了一点，这个世界是神给我们一个普遍性恩典的所在，当我们去搭乘救生圈的时候，我们把人救到什么地方去，我们自己的立足点是在什么地方。假如这个世界，对吧，我们不关心这个世界，想象一下，在一个国家里面，这个国家里面可以一夫多妻，在这个国家里面离婚不需要通过法律的渠道，这个国家里面没有任何的咨询中心，没有任何的法律机制，不公义成为了一种主流，贪污成为了一种司空见惯的一个现象，教会会在这种环境里面受益吗？教会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会更容易来传福音吗？都不一定的，对不对？我们在参与这些社会的服务，维持基本的公益的时候，虽然这些东西本身不一定会带出来救赎的果效，不一定会让那个人信主，可它仍然在神的眼中是有意义的，它可以维持这个世界上普遍的道德跟普遍的恩典，对吗？是圣经上最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叫普遍性恩典，是神不但给这些蒙恩的子民的，也给那些将来要沉沦不信的人的，这是普遍性的恩典，对吗？像今天你知道最近闹了很大一个事情，就是盲人律师陈光诚，对吗？闯了美国的领事馆。基督徒在这中间也有不同的看法，他不是个基督徒，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为他大声疾呼的包括安排他进领事馆的这几个人全部都是基督徒来的，绝大部分都是基督徒，这些维权律师里面好多也是基督徒，对吗？教会因为跟这样敏感的政治人物沾上了边，有时候会受牵连的。你看最近在北京风声非常紧啊，很多教会各个传道人都被约去谈话，就生怕他们成为第二个陈光诚、第二个王立军，再去闯美国领事馆，中国人脸都丢光了，对吧？有很多人就说了，干嘛我们教会要管这些事情，对吧？他又不是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要去这样的方式管他？基督徒不该参与政治，参与政治带来的结果就是，你看教会整个弟兄姐妹都被受你牵连，教会聚会会被关掉，什么都被关掉，对吗？ 你怎么来看？当然今天这个话题很大，我们不用完全的来展开，但至少一点，这个体现出来我们对于文化参与的理解，我们的末世观是什么样子的，对吗？陈光诚他是一个维权律师，他最主要，你看他大学都没上过，他是个农民，哎，他是个盲人，很有意思的，一个盲人，一个农民，一个生活在山东临沂东施谷村的一个村民，可以受到全世界几亿人的关注，甚至美国的总统，美国国共两党的将来下一届的总统候选人，会因为怎么处理这个人的事情，会损失掉很多很多的选票，为什么？就是因为在基督教价值观里面，不只是救恩、公义、真理、人权是普世性的价值来的，对吗？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为那些妇女争取到了生育权，争取到了可以不被强制堕胎，这个人又不能信主，对吗？难道你可以说这是对的？也许这种服事本身不会带领那个人信主，可是你能够否认这种服事本身带出来的在神眼中的那种意义吗？和价值感吗？因为人的这些最基本的人权是神所喜悦的，对吗？弥迦书第三章他说，我不喜爱献燔祭，我喜爱的是怜悯与公义，对吗？他说我厌恶以色列人祭，就像耶稣在那个约翰福音十四章一样，他们嘴巴里敬拜我，心却远离我，对吗？他讲的，当基督徒我们说这个世界就是越来越坏了，我们只是做搭救灵魂的时候，很可能我们所说的搭救灵魂的那个东西也变成了一个非常被狭义的、被扭曲的一个言却没有形的一个虚浮的供物，圣经中旧约当中的批判，对吧？很快的，他们好像出来了。后天性人主义带来就不用说了，就自由派神学家，他们觉得其实归根到底是天国可以通过人手在地上来建立的，就是很典型的中国三次教会的神学来着。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通过基督教信仰里面的这些有益的价值去改良社会，以至于可以什么在地如在天。历史我想是对这个最好的一个检验来着，你知道吗？这是个乌托邦式的思想。那今天很多的政治学者研究马克思的那个资本论，你发现你看马克思他是个犹太人，对吧？他生活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里面，你看他资本论里面借鉴了大量的圣经用语来着，他所描写的所谓的人类的这种 commonwealth 这种乌托邦式的所谓的共产社会，其实就是一个天国的一个异端，他描写的是一个没有十字架、没有神，可以通过一个有罪的人可以实现的一个天国，而在地上通过物质的方式，对吧？这是他的来的。我相信在这两者之间，可能吴千禧年的这个解释是最合理的，而他强调一点，你知道我们都会说在先知、君王、祭司里面，华人的信徒对于先知跟祭司没有完全没有问题，对吧？耶稣是神所差遣带我们的大先知，他比摩西更大，而耶稣是比一个亚伦更大的，代替我们献祭的。哎，他不但是代替我们献祭，他献上自己的身体，对吗？华人教会对这两点没有关系，可有一点是在华人教会里面常常不讲的，是基督是王。基督不但是教会的王，基督是世界的王，他创造了这个世界。他现今天虽然有魔鬼撒旦的搅扰，虽然好像有很多敌对基督教的政权，看似不可一世，基督仍然作王。他的宝座从来没有被撤离过，对吗？教会与他一同受苦，为了是迎接将来那个再来的荣耀。对，这个可能是我们在我们的中间非常常常被忽视掉的一点，对吗？好，我就今天停在这吧，大家有没有什么简单问题？那我们就吃饭的时候再聊好不好？我们先请他进来。